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来谈关于育婴假，你怎么看？今天看一则新闻哈，蛮有意思的，是来自西班牙的新闻啊。当然，等一下我们谈一谈加州怎么做的哈。那么，西班牙说他们的高等法院最近裁定。有一项的这个诉讼案哈，所以因为这个诉讼案，所以做了一个项裁定，说单身的母亲，也就是单亲妈妈，是有权利享有她的伴侣应得的育婴假。也就是说，这个如果你是单亲妈妈的话啊，一般人是这个有育婴假哈。那么西班牙是有16个礼拜的育婴假。那么他现在裁定说，这个你因为是单亲妈妈，所以你可以有双倍的育婴假，那不会说因为你是这个单亲妈妈啊，就跟一般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父母一样啊，因为你在休育婴假的时候，等于是你自己哈、自己是在照顾小孩子嘛，这种感觉哈、所以说觉得说这个所有的孩子都应该受到同等的对待，用这种理由来裁定是给单亲妈妈是可以有双倍育婴假，因为别人的父母啊是爸爸妈妈都可以有一样的育婴假啊，但是单亲妈妈没有啊。那很有意思哈，这也是一种蛮新的一种想法啦。那么这个判决里面是说他写的蛮有意思的理由，他说如果拒绝给予单亲的父母他的伴侣应该得到了休假的话，那么会导致单亲家庭出生的孩子在出生之后获得父亲或是母亲照顾的时间，那么就大大的缩短哈。这个蛮有意思，他这直接用这种蛮直白的数学来算哈，就是说这个一般父母啊各16周啊，那你是单亲，那你就可以有32周啊。理由就是所有的孩子都应该受到同等的对待。那么这是今年1月9日。做出来的裁决，不过很有意思哈。虽然这个诉讼是这样，就是就裁定说这个单身母亲有权利享有双倍的育婴假，就是他也不是讲双倍，他用的词是他伴侣应得的育婴假啊。但是提起诉讼这位女子呢，她是在2022年的1月啊，那么他是在西班牙一个城市叫做穆西亚生了孩子啊，所以他提出要求啊，主要是因为社会服务部门拒绝这位单亲妈妈的请求，因为他认为自己有16周的育婴假，但是他没有伴侣啊，所以他伴侣另外一个16周育婴假应该要给他，但是社会服务部门拒绝，所以他提出诉讼啊，把这个社会服务部门告上法院。那么现在呢，3年之后，那么西班牙的这个法院做出了裁决啊。那么这个判决啊，其实很有意思啊，同时还引述了西班牙宪法法院在去年11月做出的一项裁决，说啊，禁止歧视单亲家庭出生的孩子。所以呢，把这个，我想这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了，帮助法院对于单亲妈妈提出的这个延长育婴假这件事情有起到一个比较决定性的辅助性的作用啊。他的判决也就是说，为什么说禁止歧视单亲家庭出生的孩子呢？因为统计显示，单亲家庭的孩子啊，陷入贫困的风险更高。所以呢，如果这个你要剥夺那个单亲妈妈应该或单亲父亲母亲啊应该有的权利的话，那么会让孩子啊这更不公平了，更不公平。不过，由于这个妇人提出诉讼，这个妇女呢，她是3年前生下孩子，然后被社会服务部门给拒绝给她这个她伴侣应该有的育婴假啊，所以她现在小孩其实已经是3岁了哈，所以这本妇人现在也自己即便赢了诉讼，也没有办法享受额外的育婴假，她没办法，就是说她当年是只能拿16个礼拜的育婴假，所以即便现在法院说哦，你可以有32周，但是她小孩 小孩长大了啊，那现在胜诉对他本身也不一定有意义。不过他律师是跟媒体说会，我希望可以为他争取应得的补偿，经济补偿，经济补偿，因为你没让他休到假哈。那你说小孩三岁了，现在让他在育婴也没有婴可育了哈，现在让他放假也很奇怪哈，因为育婴假本来就是一个要去照顾小孩的假期，不是说哦我给你个假期要去玩干嘛，不是这样子哈。所以这是关于西班牙的这个对于单亲妈妈的育婴假的判决，我想这在西班牙是一个蛮重要的判决。那么其他的国家会不会比较办理啊？这个不知道，但是确实是蛮特别的一个判决，让大家重新思考说，哎，那一对父母啊，那么有这样的育婴假，那么如果单亲的话，那么单亲妈妈是不是可以把？他没有伴侣或者应得的育婴假给拿过来一起用啊，这样让他的小孩可以受到双倍的照顾啊，应该是也是蛮合理的哈。那么讲回来看加州其实对育婴假也有刚刚好有这个新的法案啊在进行啊。其实已经通过了，就是新的法案开始启动，所以是今年开始启动啊，加州有这个全新的育婴假补贴计划啊。那么就是说，根据这项最新的法案，加州的这个育婴假，如果年收入是在63000元以下的工人，补贴的比例会从本来是补贴60%，那么现在大幅度提高到90%。那么如果你的收入是超过63000元的这些工人呢，就可以获得70%到90%不等的补贴啊。那么这个当然这个不是说只有工人才可以的啊，除了一般当工人的这薪水拿工薪的这些人之外，还有包括你是申请国家残障保险的人也可以啊，这个保险这个补贴也是提高啊。那么带薪家事假的这些工人，还有执行军事任务的，还有收养家庭啊，以及照顾重病家人者的这个看护者，也都涵盖在里面啊。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他意思就是说这个也是要让这个妈妈们哈，做妈妈的可以在育婴假期间可以比较没有忧虑的担心自己的收入，然后让他们可以安心的育婴哈。那么现在就是说补贴比例为什么提高啊，主要是因为认为的补贴比例对于很多家庭要维持生计是很重要的，不会说因为你去生小孩你要育婴了啊，你要带小孩带 baby 的话，那么反而导致你经济压力加重了，这样反而让父母呢没有办法全心的去照顾新生儿。那么包括当然我们这样刚讲的也不包括只有新生儿，包括照顾这个新生儿的这家属啊，都是一样啊，大家要一起来照顾啊，有伴侣人一起照顾。那如果是因为财务困难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全心的去照顾新生儿的话，那就其实会有一种造成一种社会不公平的这种状况啊。所以这个媒体都在分析说，这项政策的落实从今年开始哈，那么将会为加州的家庭带来很多重要的改变。那么有的家庭可能觉得其实无所谓啊，但是对于所谓的经济弱势的群体，那么政府在这方面支持力度从60%提高到90%，事实上是对这些经济弱势群体的家庭在带小孩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让他们可以就是说，因为经济弱势群体面对的经济压力是更大的哈。那么他一旦本来可能你说60%、90%只是个百分比，但对很多人来讲可能就是半个月一个月的这个吃饭钱或者房租钱或什么之类的就差在这儿了哈。所以在这种这状况之下的话，是会对很多经济弱势的家庭可以摆脱在育婴期间财务困难的这种窘境啊。所以这种补贴比例的提高，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个算是新的政策吧哈。但我觉得这个就讲到我平常讲的比较敏感的，每次讲到这种经济弱势群体讲到政府的补贴讲到福利的时候，有的人就觉得说，哎呀，那就有的人就会这个什么多生小孩然后就是拿政府的福利啊。其实有时候真的不能这样讲，有时候 生小孩这件事情，不是说我生了小孩来拿政府补助，有时候不能用这个倒回去看哈。这个你说真的为了这些补助，然后就是刻意生小孩，我觉得代价也未免太大了吧。即便真的有人是这样想的，但我觉得终究还是占少数吧，或者极少数哈。但是我们是乐见这个许多真的经济弱势群体也可以安心的带小孩，让他们小孩也可以有这个应得的这个经济补助或是全新的照顾，让他们在婴儿时期这种人格养成很重要的时期有妈妈陪伴，有父母陪伴，让育婴全新的照顾，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不知道你们看的，以上就是今日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